糜芳听到一些士族议论，说是要把他呀和父神给杀了，然后去投西蜀，把糜芳给吓坏了。他赶忙来找傅士仁，跟傅士仁这么一说，傅士仁也傻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么说这不是这叫兵变吗？啊，就是啊，这军校要是哗变了，那谁也制止不住啊，什么样的主帅也不好使了，那你我该当如何呀？糜芳一听，咱们得想个活路啊，眼前只有一个办法，咱就把这马忠给杀了，因为他是杀害二军侯关羽的凶手。把马忠杀了之后，咱们就拿着他的人头到西蜀大营去投刘备，一方面请功，一方面请罪。请功呢，咱把马忠杀了；请罪呢，是咱们当初啊不该投降东吴啊，但是咱那是被迫无奈，上当受了骗了，好好央告央告主公刘备，他也能饶恕咱们。哎，傅将军你看怎么样？傅士仁听到这儿啊，站起来了，在帐篷里转了好几个圈儿。哎呀，我说糜芳将军呐，你这主意不行不行不行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行啊？你说说呀。嗨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咱俩甭说拿着马忠的首级呀，就是拿着孙权的首级到西蜀大营里去见刘备，他也放不过咱们。不不不，糜芳听到这会儿把胸脯这么一挺，我说傅将军你想哪儿去了？你哪知道刘备的为人呢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是骨肉至亲呐。当然了，现在他在西蜀称帝了，继承汉统，他是皇上，但是他不管什么爵位，他也是我的妹夫，我是国舅啊，你也得替我想想，即便咱不杀这马忠，我早晚也得投过去，这道理不就在这摆着呢吗？哪有说自己的妹丈做了皇帝，而堂堂一个国舅屈于人下，总在东吴这儿忍着的道理？你可别后悔，因为当初你劝我归降的江东，我可对得起你，没说别的我立刻投降，今儿个我这可是为你好，也算是报答报答你。你要是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，你可别耽误了我，因为我只要投过去，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哎呀，傅士仁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，我说糜芳将军，既知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当初不应该听信我那几句话就归降东吴，海那你不是为了活命吗？当初要不是投降，不是命就早没了吗？命要是完了的话，你我就没有今天了。哦，傅士仁点了点头，心里说这倒不错呀，虽然这糜芳没把所想的全都说出来，但是我也明白了，合着谁有奶谁就是娘啊。哦，我说糜将军，你敢保证咱俩去了死不了？死不了，我告诉你得，那刘备皇帝为人特别忠厚啊，那心才软呐，只要你跪倒求饶，跟他把实情这么一说，他立刻就会宽恕你。我敢保你傅士仁将军比现在在江东这儿要官提三级呀，你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，就别犹豫了。好，傅士仁点点头，你跟刘备是实在的亲戚，你现在可以称得起是皇亲国戚，那我就相信你了，咱们是及早动手，不能再耽误了。 马上行事。两个人打定了主意，提着宝剑就奔马忠的帐篷来了。马忠是蛮逍遥的，这个家伙心眼也不少，在关兴张苞面前他逃跑了，可是来到糜芳傅士仁的跟前，他把架子端得滴溜圆，他觉得这俩呀都是降将，绝不敢把他怎么样。他万没想到糜芳傅士仁暗下毒手，当夜就把马忠给宰了，提着马忠的人头，两个人带着十几个军校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。刘备一听禀报，什么？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前来见我，他来得好。刘备立刻吩咐让关兴就在帐口外设摆香案，供上关羽的灵牌。干嘛呀？我要拿这三个贼子的人头啊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。传令升帐，糜芳傅士仁肘膝而行啊，用那胳膊肘和胳膊棒在地下爬，爬进大帐给刘备叩头。傅士仁不能言语了，在这儿就得听糜芳的了。糜芳是哭诉前情啊，我怎么受的骗，怎么上的当，被迫无奈，因为江东军校造谣，说是那时军侯关羽已经被害，荆州已经丢了，我们再守着空城也守不住了，迫不得已之下我们暂时归顺了江东，心里一直惦记着陛下您。此次您御驾亲征，领天兵来伐东吴，您的发兵之日也就是江东灭亡之时啊，我等弃暗投明，这叫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，愿陛下万万岁，陛下大开隆恩，饶恕我等吧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啊，您不看死在糜夫人的份上，也要看在现如今在成都我的外甥太子阿斗的面上，饶我一命。呵，糜芳这通说呀，一边说着一边哭，他装出了一副可怜相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啪嚓一下把龙书案一拍，好大胆呐，大胆的糜芳傅士仁，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今天还有脸在我面前这会儿哭呢？嗯，你们从哪里编造了这么一套鬼话来欺骗朕公我呀？我家二弟关羽之死就是由于你们的按兵不救，江东骗你们，江东的孙权刚一发兵，你们就喝破了胆了，吓得立刻开城大降，为了保全你们的狗命啊，今天又跑到我这儿来请罪了。你们哪里是请罪？我来问你，寡人我有打江州一起兵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来呀？哦，现在眼看江东土崩瓦解啊，朝不保夕了，你们的狗命也保不住了，这才跑到我这会儿来哭诉求饶啊。呵呵，苍天有眼呐，不能放过你们这两个贼子，我要把你们杀了，以为我二弟在天之灵关兴何待？关兴答应一声，出班插手十里啊，将此二贼拉出帐外，就在你父灵牌前凌迟处死。凌迟寡喽。关兴谢旨啊，就把糜芳傅士仁由的帐里给担出来了。哎呦，傅士仁瞅了瞅糜芳，糜芳啊，你都怎么想的呀？啊，你这富贵梦做得太甜了，嘿嘿，我悔不该听信了你的话，跟着你到这儿来送命啊。 这时候糜芳啊昏过去了，吓得昏过去也没用，发昏当不了死啊。关兴亲自动手啊，就把这两个家伙给剐了，然后把这三颗手记糜芳副使人马忠往灵桌前一放，关兴跪倒大哭，这算给他父亲报了仇了。关兴在帐外边哭，张苞在帐里边哭啊。张苞哭什么呀？他瞪眼瞅着人家关兴复仇已报，杀自己父亲的仇人现在连个影子还没看见呢，我之复仇何日得报？刘备赶忙安慰张苞，先知不必悲伤，寡人立刻进兵啊，就要给我三弟义德报仇，誓取江东，吩咐一声起兵，兵进萧亭。这句话刚一出口，让黄权给拦挡住了，陛下且慢，不能这样长驱直入。刘备很不高兴的看了黄权一眼，黄爱卿，你为什么阻拦呢？万岁，您莫要小看吴国的军将啊，江东的人马呀可是很勇敢呐，而且他们很会打仗，咱绝不能这样粗心大意，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您看多容易，但是要是退回来呢，那可就难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咱的人马已经出了魁关口了，这是顺流而下呀，往前走，一马当先的往前冲，这倒挺容易。等要是让人家咔嚓一下子把魁关给掐住，咱要回都回不来了。魁关就是瞿塘峡口啊，那是三峡天险，这地方西挖霸蜀，东连吴楚，是个天然的门户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。万岁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微臣我想过多次了，不如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意，让我做个先锋往江南去攻打，万岁您呢在后面接应，您千万不能轻易的这样自己去冒险，请万岁三思。哦，刘备瞅着黄权点了点头，他觉得黄权这些话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是他转念一想，刘备把眉头一皱，心里说，黄权呐，你这样瞻前顾后的，这胆子也太小了。怎么着吧，寡人封你为镇北将军，你就留在江北统管江北的这些军马，以防曹丕来接应江东啊。寡人亲自率领着大军由江南进兵，水军沿江扎下水营，配合岸上的大军，咱们随时准备来加攻江东，这样一来江东必灭，孙权必擒呐。刘备说完了这番话呀，黄权站那儿没动窝，他也没领旨，没搭声。刘备就瞅着黄权，心说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刘备的话一字一句黄权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怎么没有立刻领旨呢？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妥，他不同意呀。刘备领着兵一个劲儿的往前怎么攻啊打呀杀呀，这样长驱直入，这就是冒险呐，很危险。黄权的意思呢是让刘备在这儿扎住别动，自己先去探探虚实，如果有什么风险，那么自己呢都把它担当起来，也比万岁呀这样轻易冒进强得多呀。不过黄权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啊，还是两个字迎记于他的心头，什么事儿啊？报仇啊！刘备这个报仇心太切， 现在又来那个市话都听不进去那劲儿了。黄泉为什么半天没说话？他在心里头犯思量。黄泉心想，在成都的时候，那么多的重臣都没劝阻住皇帝呀。后来呀，刘备都想把秦宓下狱了，连诸葛亮丞相都没办法搭声了，就是没办法说话了。黄泉知道诸葛亮最后还给刘备上了一道表彰呢，劝他不要这样轻易统兵去伐江东，要报仇也可以派员大将去就行了。如果说您要是去伐曹丕，您倒可以呀亲自去。刘备不是把那份表扔地下了吗？扔那表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阻谏，谁也别劝了。另外要关起秦宓来也是给别人看的，你们谁要是再劝阻我，那就跟秦宓一样一块儿都下牢。您说诸葛丞相还怎么开口了？这些事黄泉都知道。现在刘备传这个旨啊，黄泉听得很清楚，但是他不愿意领这旨，他不愿意按着刘备说的这样去做，这样做不妥，他还想劝说几句，自己找不着些适当的词儿，怎么能够把这位皇帝给说服喽？说的他在这儿按兵不动，这就对了。刘备这么一瞧，合着你就看着我，我就看着你，这么看着呀？黄爱卿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但是你的胆子过于的小了。说你胆小啊，也冤枉了你。你胆小敢在我跟前请令，你领一支人马前去探路，我说你是有点瞻前顾后，想的太多了。告诉你黄爱卿，寡人从打出世以来就过的是戎马生涯呀，我打了大半辈子仗没干别的，这大半辈子光打仗了，就闭着眼睛打，我也知道眼前是个什么样的阵势，什么样的阵仗我都见过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刘备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不错，他确实打了大半辈子仗，不过刘备从来也没讲过这样的话。今儿个他被黄泉所感动了，看出黄泉是一片忠心呐，所以自己把内心深处藏着的这些话也就全说出来。最后他告诉黄泉，你呀就按旨意行事吧，立刻起兵，咱们是三路进军呐，江南一路，江北一路，加之水路的人马，这不正好是三路吗？现在刘备气势正盛啊，出兵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所向披靡，他才这样长驱直入，由江州一起兵，起兵到巫峡，由巫峡到秭归，现在他要从秭归兵进一道驻扎在萧亭。萧亭是个古地名，这地方在哪儿呢？在现在的宜都县西。刘备这个布置也不能说不厉害呀、啊，他这个三路夹攻啊，就好像张开了一扇渔网一样。刘备早就打定主意了，我就静悄悄的在这儿等着你，我看你孙权派谁来迎敌，你来一个我就逮你一个，来两个我就捉住你一双啊。刘备这一进兵，哎呀，称得起是声势震天，可把江东的军民吓坏了，一个个吓得是胆战心惊，日夜嚎哭啊。韩当、周泰几位大将也非常的紧张，他们赶忙上表，表奏孙权，您得赶快想个主意。 孙权也有点懵了，当时聚集文武商量对策，眼看刘备的人马就要占据咱们的江东了。为了这个荆州啊，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都危在旦夕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众文武啊也都面面相觑，这回大伙觉得可没什么主意了。怎么呢？把所有的大将都派出去了，也没抵挡得住这位刘备。我说这刘备是要干什么呀？把潘璋也杀了，马忠也斩了，糜芳副使人也完了，要说也差不多了，他怎么还往前只进不退呀？看这意思，非要把咱家主公孙权给捉了去是怎么着呀？这时候谋士布置站起来，主公啊，西蜀刘备所恨者乃吕蒙、潘璋、马忠、糜芳副使人呐、现在除吕蒙之外，剩下的这几个人都已经叫刘备给斩了。吕蒙是病死的，那反正这人也死了，那么就算是刘备这仇算报了，怎么他还不退兵？我明白了。孙权一听，你明白什么了？现在咱们这不是还有俩人呢吗？一个是范疆，一个是张达，这两个人偷偷的杀害了张飞，把张飞的首级送来了。主公，当初您不应该收下这俩人呢。刘备这进兵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俩人还没捉住呢，张飞的头还没还回去呢，请您现在派人把张飞的首级送回，把范疆、张达绑缚到刘备的跟前，然后您再答应把荆州还给他，把夫人给刘备送回去，大概这就能罢兵讲和了。哎，我说诸位，我说的这主意对不对？在座的几位文官点了点头。主公，布置先生这话很有道理，我们也想到这一层了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要不主公您试试？孙权现在没主意可想了，只得听从布置之计呀。就依先生之计吧。来，把范疆、张达与我绑了起来，把这二贼给捆起来了，然后用锦匣，沉香木做的那匣子，乘着张飞的首级，派一位使臣程炳先生拿着国书到御营去见刘备，是当面讲和呀。程炳答应一声，刚要走，哎，慢来慢来。老先生张昭点了点手，把程炳给叫住。孙权看了看张昭，子布，你有什么话讲啊？哎呀，主公啊，这么做行吗？孙权一听，怎么不行啊？张昭摇了摇头，前者诸葛瑾在刘备刚一出兵，兵马未过魁关的时候，他就到御营见过刘备，就曾经当面允许过这些条件。刘备不是差点把诸葛瑾杀了吗？诸葛瑾之所以活着回来，就因为沾了他兄弟诸葛亮的光了。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做丞相，人家刘备是看在丞相的份上，这才把咱们这位诸葛子瑜给饶了。诸葛子瑜那么大的面子，和刘备那么熟悉，都没说成啊。您派程炳去怎么能行呢？孙权一听，可也是啊。听到这会儿，他看了一看布置，布置一听，哎，主公，您不必多虑了，我看张老先生啊，您也不必想的这么多了。不错，诸葛瑾到御营劝说过刘备，那时候呢，咱们那是一半真一半假，搪塞刘备，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？现在刘备已经手刃了仇人， 他胸中的这口气呀、可以说出来70%了，剩下30%那就是这范江张达了，还有他三弟这颗手机，咱给他送回去，再把荆州一还，夫人往回一送，我看差不多。哎，张昭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不言语了。怎么？张昭一想，我别再说了，我也拿不出什么新鲜办法来，只得试试看吧。程炳压着范江张达，抱着张飞的手机，来到萧亭见刘备。有人往里这么一回禀，刘备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孙权捆绑着范江张达，派使臣把我三弟的人头送回来。哎呀呀，刘备站起来躬身一揖呀，他这是在谢谁呀？他是谢天谢地，是我三弟有在天之灵。说着刘备一把拉过来了张苞，孩儿啊，你赶快设摆香案，供起你父的灵牌，你亲手为你父亲祭灵吧。张苞一听，谢主隆恩呐、张苞亲自动手啊，把范江张达处以海刑，海刑剁了啊，把二贼剁成肉酱，最后把人头往供桌上这么一摆，这算给父亲张飞祭了灵了。祭灵完毕，张苞捧着父亲的人头跪在刘备的面前。刘备一看张飞的手迹，张飞随死犹生啊，跟活着时候一个样啊，就差叫大哥了。刘备当时就昏过去了，众文武赶忙过来呼救，救醒了刘备。刘备是放声大哭，马良众文武一边劝着刘备，安慰着张苞，一边吩咐人赶忙把三将军张飞手迹连夜送回阆中。嚯，你瞧这御帐里里外外这处乱呢、乱了大半天，马良才提醒刘备，陛下，吴国的使臣还在辕门那儿站着呢，那位程炳先生属生西瓜的在那儿蹲着呢，怎么办呢？得让进来，您得见个面啊。刘备一听，什么？孙权还派了个使臣来呀？嗨，马良一咧嘴，心说陛下这思维都乱了，开始我们不是跟您说了吗？程炳亲自押着范江张达，抱着三将军手机来的，来向咱们讲和来。您是光想着给您三弟祭灵了，哎，您就忘了这使臣了。马良没敢说呀，不错，正在外面候旨。刘备一听，行了，别让他候着了，你们赶快派刀斧手出去，把这来使给我斩喽！斩来使以警孙权呐、寡人切齿仇人就是孙权，今日我要先灭孙权，后灭曹丕，然后我要一统华夷。